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晚安睡不着》，Good Night Can't Sleep。今晚的你睡不着吗？没关系，这个夜晚我们一起过。嗨，我是默默，
我是 Zack，
欢迎加入失眠人种聚会。Hey Zack， 你相信世界有公平吗？
完全不相信。
怎么说啊？
很多啊，比方说，为什么我老爸不是李嘉诚？为什么我头发这么少？为什么我在那边洗碗？对，这是那个少林足球的台词嘛。嗯。为什么你长得那么漂亮？那么多人追你啊？为什么有些人没人追？他们个性也不差、啊，为什么待遇差这么多？
但没有想过，就是我们有长处，可能对方在另外一些地方，他们有他们长处啊。
我觉得不见得耶，真的就是有人又漂亮又有气质，身材又好，然后又有工作能力。那真的也有人就是长得真的不漂亮，然后工作能力也差，然后也许个性也没那么好。我觉得世界上真的就是这样，大家好像太奇怪，什么事情都要公平的。
好啦，我觉得大部分人可能都觉得社会其实是不公平的，
超不公平的、啊。
但你相信就至少努力会有多少有回报吗？
这个我相信啊，因为很多的不公平本来就是要靠我们的努力去弥补。
嗯，对啊。所以某种程度来说，我们每个人其实都很渴望要公平嘛，所以这是人类心理自然而然的本能。嗯。那我们今天呢，就想要讨论一下公平世界谬论到底造成社会多大影响。那听众今天也可以了解到为什么就一定要期许公平，听起来明明就是一件好事，但事实不是这样子哦。
对啊，好像有人就觉得说，今天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一定是有原因的。对，那为了让这个事情听起来是合理的，是公平的，所以就应该要怎么样去看待它。
那你有听过公平世界谬论吗？
没有，这是什么东西啊？
它这是美国一个心理学家所提出来的，他是假设这个世界如果每件事情都是公平公正，他当然就会认为说坏事不会降临在好人身上，有人遭遇到不好的事情，那应该是不是他做了什么坏事哦？
怎么可能？
不可能吗？
我完全不相信这种东西。最简单嘛，我就讲台湾我们最常听到的酒驾就好了。虽然讲有点开玩笑，但是为什么每次酒驾被撞的都是孝子，都是努力工作的人，都是一般老百姓，怎么没有说什么枪击要犯逃犯的时候被撞死的？
那你有听过一句话，它就是恶有恶报，善也有善报吗？
我有不相信这件事情。
真的齁？
完全不相信。
你就觉得这句话就只是一句话而已？
我觉得它就只是劝人做好事啦，一个
安慰人的一句话，
比较安慰，比较宗教，甚至我觉得它就是一个行销术语。世界上有太多，甚至历史上太多故事都在告诉我们，很多人做了很多坏事，没事。讲一个例子，唐太宗怎么当上皇帝的？他把他的兄弟都干掉了，都杀了、
自己上位，
所以才有那个玄武门之变嘛。再讲另外一个，那个大家应该知道，柬埔寨以前早期有发生过红色高棉这个事情嘛，就他们那时候的政权叫波布政权，全国有600万的人口，他杀了250几万，杀了全国1/3的人哦，
好残暴、哦，
非常残暴。最后这个下场怎么样？
也是过得好好的吗？
但然后最后在山里面终老，这叫做公平吗？
好啦，那我们假设啦，这个世界是公正的话，那是不是只有坏人才会得到惩罚？所以好像被惩罚的加害者就必须是一个十恶不赦的坏人，因为应该就是他做什么坏事了嘛。但是人类好像都会更倾向于受害者，如果在我们这个世界上，
对，我觉得很奇怪，你做坏事真的是罪证确凿被惩罚。有些人已经是受害者了，还要被惩罚，还要被检讨，真的是很招谁惹谁啊？是什么世界啊？
所以啊，就是这样的心态，他们是用来满足自己内心公正世界的信念。嗯，会认为受害者必须要为自己的恶行去承担，或是部分的责任，他必须去负担。因此，公平的期许却是造成更不公平，或让人倾向检讨受害者的原因。
我觉得这有点像之前有人讲到那个斯德哥尔摩症候群，你有听过吗？
没有哎、欸，
这个很有名。所谓的斯德哥尔摩症候群呢，它是讲说，比方说今天你是一个女孩子，你被我绑架了，你被我囚禁了，我还性侵你、虐待你，但是长时间下来之后，你会发现，这个女生到最后竟然爱上这个加害者。
为什么啊？
原因就是因为这个加害者，他到后面会去合理化自己遭受这样的待遇，他会认为说，就像你讲的，应该是公平的，所以一定是我做了什么不好的事情，所以我才得到这种惩罚。哦，
所以是我的问题咯。
对，或者是说，他今天性侵我、虐待我，把我囚禁在这边很久，其实也是因为他很可怜，他需要爱，他需要等等任何的状况。
电影好像真有这样演过、欸。
对，他其实斯德哥尔摩症候群最早就是讲一个女生好像是这样被囚禁、被性侵，最后去爱上这个加害者的这个事情。然后就是去合理化加害者的行为，让自己去平复说 ，OK， 所以今天我遇到这个事情是 合情合理的，我也不要去抱怨，我也没有亏损。
所以就在日常里面，其实常会发生这种事情嘛。
对啊。
那像是那个流落街头的乞丐或穷人，大家就会想说啊，是因为他们笨啊，能力差，才会失去自己在社会立足的根基。嗯、
我觉得这个真讲难听，就是 bullshit 吧。我之前看过好多那种美国的一些介绍干嘛的，他们就讲啊，他们我之前看过一个节目，他是说他去帮助一些街友，然后只要他感觉就是稍微测试一下是个心地善良的人，他就给他100块或是可能500块美金，其实这个钱对街友来讲算大钱了。
对啊，是大钱。
但是后来他就讲到他，我记得有一次就他遇到一个黑人妈妈，然后他聊完之后觉得黑人妈妈不错，就给了他好像200块吧，还是300块美金。然后那些妈妈当场就哭了，因为她觉得自己的善意可以得到这么立即又现成又很有帮助的回报，她很感动。但她就讲啊，她说我并没有真的去做什么坏事，她就是刚好，比方说像家人出了意外、生重病，
或是环境、
公司出了状况，然后这些不好的事情在同一时间发生，可能甚至就在同一天，一回过身来，她说她已经破产了。
已经变成街友，没有地方可以去了。
那他当变成街友，他没有地方可以去怎么办？当个企业主在看到他要面试的时候，一看到你连家都没有，你又是个街友，
没有人敢用，
对，谁敢用？那他更求助无门了，他更找不到方法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很不公平啊！不要说什么人家街友不努力，那些你真的没有变成街友过，例如我。我没有当过借由啊。
再来就是像是那个社会版上啊，常会遇到一些性侵的女生。
嗯，
那全世界可能就是会觉得她是不是也有点问题，或许连她自己都会觉得自己是不是真的有点问题，但就是没有想过加害者才是最需要被谴责的。
靠，这个在 PTT 上超多的，
超多，超会去检讨这件事情。
我好常看到那，我真的觉得 PTT 上面有些人真的应该被抓出来，就是编一编或枪毙。为什么肉搜不肉搜那些酸民？你看有些女生啊已经是被性侵了或是被霸凌到自杀了，还有人可以在那边酸言酸语，或是说她穿的露啊，自己骚啊，还是自己要去那种地方啊。对啊，其实我说真的，以我男生角度来看，就算她穿的露，她穿的骚，她就算她比较 over 比较开放一点，她也没有说她可以被你性侵吧，这是两码子事啊。你可以说你不该穿这么露，不应该这么样的没有设限制，但是今天她因此这样被性侵不是她的错，
她人权被受到侵犯。
对 啊, 对啊，应该要去惩罚的是那个男的吧。
嗯，
对，说真的，很多女生也没有穿怎么样就是被性侵啊，就长得漂亮而已，或是她就一个人住。
还有些人啊，他就是事业竟然失败了，那他也会想说，那我是做错了什么决定？
哦，对，很多人就是觉得啊，我事业做失败，一定是我不好，没能力，我都是我的错。对，但其实有时候真的也不见得是这样嘛。
有时候就刚好环境不好，时机点不好。
对啊，或者刚好你要做的这个事情，在现在的市场真的就是没商机。但你换个10年后再做，也许就起来了。肯德基爷爷他说他。推销了他的炸鸡，推销了被拒绝了1000多次。
他不是70岁才开始？
对，而50岁还是70岁才创业成功？
成功。嗯、
对，他被拒绝了1000多次，但他就是做同样的一件事情，就是推销他的炸鸡。如果他在前面999次，
啊、
对我说，如果他在前面999次被拒绝，他就觉得哦，我做错事了，我不做了，他
就放弃了。
对，他怎么会变成现在的肯德基帝国的？
我怎么会吃得到肯德基？他的配方。所以常会就有人说，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
我超不同意这句话的。
是啊，那就会有些人就会一直说那些人活该啊。面对惨剧的时候，其实大家都想要找一个原因啊，所以就会很急的把这些矛盾原因指向具体的人。
啊，就很奇怪啊，人家就真的倒霉，他们衰。你是有经历过这种事情，你有什么资格批评人家是？
是啊，
对啊，我就讲个最简单的。我常在市政府，我们之前也有看到嘛，
嗯、
那些喜憨儿的弟弟妹妹在那边叫卖，多可怜，多辛苦，他们有可恨的地方吗？
没有、啊，
他哪里错了？
嗯，所以人类啊会检讨受害者，其实就是因为我们一直在期待公平这件事情，但却学会了合理化不公平。
嗯，我觉得就是关键在这句、嗯。
而且很多就是在那个网络上常会这样，人多的一方就往往霸占着所谓的正义，所以网络上常会去检讨受害者的风气一直都存在着，那其实就是自以为的善意，就是觉得要提醒受害者原本可以免除悲剧的发生，但明明需要负责人并不是受害者，而是加害者。
对，其实大家就是这种，我说真的啦，真的让这个社会变得那么糟糕了，不是大家做坏人做了什么坏事，我觉得真的让社会变得那么糟糕，或是社会氛围这么不好，就是那些冷言冷语的人，还有那些袖手旁观，看到这种不公不义的状况却选择默不吭声的人。不是有一个很有名的话吗？那是二战的一个牧师还是什么讲的一句话，他说 一开始他们破坏什么犹太人的时候，我没去出声；后来他们去破坏什么时候，也没去出声。到最后他们来抓我的时候，我才发现没有人可以替我出声了。爱因斯坦也讲啊，他说毁灭世界的人不是那些
罪恶极端的人，
对他怎么不是那些罪大恶极的人，而是那些冷眼旁观的人。
真的，
当你发现公司你的老板、你的主管或是有些同事在做不好的事情的时候，你不去举发，你不去纠正，你不去制止，你就是冷眼看他发生，
这些都是加害者啊。
对，你不要以为你没说事就没事了，法律上这叫不作为犯。
所以刚刚的举例听起来其实是不可思议，但其实有些偏见其实就是因为太渴望公平去造成的，也因为我们一直去渴望这公司的信念可以让大家相信自己所处的社会其实是应该要公平稳定有规律的、那也才能维持这个世界的秩序。那事实上啊，就是现实社会不可能就像我们刚一开始说的那么公平的理论去运作嘛，那其实就是认知偏见的一种。
对啊，怎么可能，
其实就是每个人自己都有自己的故事跟际遇，因为要有公平，我们内心的世界观才能继续维持下去，不会崩塌。插播一下，你现在收听的是晚安睡不着，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按下订阅和关注，那么节目马上回来。你有想过吗？如果这世界超级不公平的话，你会不会埋怨这世界？
我觉得每个人都会吧，因为世界上就是这么不公平，大家就是因此会抱怨啊，这个很常见。李连杰曾经讲过，就是周杰伦说的，他说李连杰跟周杰伦讲，这个世界上没有所谓的公不公平，那差别只是在于说你有没有勇气去面对这个世界。真的都不公平，我们撇除掉这个极端有钱跟极端穷苦人家的例子好了，每个人都有一些优点吧，比方说像我可能没有钱，对，这我缺点啊，但相对来讲我可能工作能力还不错，我还蛮积极愿意工作。那也有可能有些缺点是、我可能脾气比较暴躁，都有优缺点。那我们能不能够去改善自己的缺点，并且加强自己的优点，那你才可以做到更好的事业，做更多的钱，那也因为你提升了才可以遇到更好的对象嘛。
对啊，所以很多事情其实有很多的因素，不是善恶的缘由就导致不好的结果嘛。那其实就正确来说，期待公平就像满足一个人的心理安慰需求。
好像是，好像就是说啊，今天我被车撞了啊，谁叫我骑太快，谁叫我车子是黑色的啊，谁叫我什么，所以啊也不能怪他啦，我也不是真的衰啦，我也不是损失啦，都是我咎由自取。好多人都会有这种心理想法，那你要是这样对自己那就算了，可是好多人会这样讲别人、
讲别人就不应该了。
对啊，怎么会去检讨受害者？你不觉得每次看到新闻或是八卦版 PTT 在那边检讨受害者的时候，真的是很想把这件抓起来抓
风向？
我不晓得，我好难理解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讲这种冷言冷语的话。你在那边冷言冷语讲那种屁话，讲那种酸人的话，讲那种自以为是的话，那可以让你过得比较开心吗？对，我觉得那些人其实酸民真的还蛮可悲的，就是一群负面的人，过得不开心的人，然后靠那边去发泄他的负面情绪，想借由负面的方式让别人更痛苦，然后他就爽了。世界上就是有两种人啊，一种人就是我过得不好，
你也别想过得好，
对，我看到你过得比我更差我就开心了。那还有一种人就是我过得很棒，但是我看到你过得比我过得更棒，我会祝福你，我希望我们一起变好，
这样比较好。
对，为什么你不能朝后者方向去想呢？对，一定要想说人家真的是发生 不开心或是不幸运的事情，一些悲惨的事，就要去合理说你就是应该，你就是活该。
借口问你哦，如果世界啊真的是不公平，那你还会愿意投入时间啊跟资源去期待未来自己应该要得到什么吗？
会啊，就是因为已经不公平了，所以你才更应该去挣扎也好，我可以说挣扎吧，就是你
争取，
对，你不去争取，那你就好吧，认真认命了。那假设这个世界上真的是不公平的，你就是在那比较差的那一方，那你就认命吧，就过得不好吧，然后就过得很穷苦，被人家笑，被人家干嘛的。当有一天被人家霸凌，被人家伤害的时候，然后你也只能接受说 OK 我就是这么差。我觉得生活跟人的生命不应该是这个样子，你是穷人，你觉得过得不好，你希望过得很富裕的生活， OK 你就拼命嘛，
你就自己改变自己嘛。
对，我们人就这么一生，那年轻也就这么二三十年，当然就趁这个时候多拼，让自己过得更好啊。对，而不是说选择放弃，别人放弃你，你不应该放弃自己啊。没有什么公不公平，我觉得再不公平你就是要去努力。那真的有些极端不公平的情况，还是只能靠人民的选票，我们的人民的民意，然后去改变这个事情。换个角度，其实如果说假设你真的认定说这个世界上就是不公平的，然后你不做什么事情你也会失败，你努力也没有用， 那这样的结果当然会让人变得真的很沮丧啊，然后告诉自己，我干嘛那么积极努力，那么正面的活着，反正结果也是不好嘛。
这个问题啊，应该也是听众大家都想要知道的问题。其实问题并不来自于人生到底公不公平，而是对公平的这个错误的想法。我们好像对这世界应该要如何运作的思考太狭隘了，就是一直去学会说要怎么去对待这些不公平，而不是去衡量这个世界公不公平。年轻的时候可能真的觉得这世界很不公平啊，但后来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就是很不公平。但其实不公平也是一件好事哦。
怎么说啊？
它会让你别无选择，所以只能更加努力啊。
嗯，
像比尔盖茨就曾经说过，就是社会啊已经充满了不公平的现象，你不要想着去改造它，而是要先学会适应它。
这个好像就是我们之前我讲过的那个名言，我很喜欢的那一段。他说：“生命还是人生，不是在等待暴风雨过去，而是要学着在暴风雨里面跳舞。”
那一个人真正的成熟，往往就是先忘记公平和输赢，就是先专注的走自己的路开始，就是放心思在自我成长上，而不是在花心思在外界的干扰。而且命运本来就对不同人是有不同的安排啊，但你一定能够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给自己最好的安排。
我相信今天听众一定会觉得说，虽然这主题有点硬啊，有点无聊，但是你真的会发现你在生活中，不管是你的求职、你的人际，或是你追女孩子。我拿追女孩子来讲好了，明明我就真的很爱这个人，我也很努力，我很拼命，啊，怎么这女的就没那么没眼光跑去跟个渣男或是跟个花花公子在一起？啊，就因为他长得帅、长得高、家里有钱，就很不公平啊！啊，确实啊，啊，如果就像刚刚讲的，你就只会一天到晚那边抱怨就是不公平，甚至你检讨自己，说算了。我就是丑，我就是肥，我就是家里穷，就放弃了，算了，反正是你的没眼光，
我就烂，
对，我就烂。对，那你的人生，然后呢，你就这样烂烂的，然后过着很不开心的人生一辈子，然后一直抱怨吗？那当看到别人发生一样的状况的时候，你也只会跟他讲，哈哈，臭肥仔，你跟我一样都是 死臭肥仔，所以我们不幸福是刚刚好，不应该这样子吧？也有看过很多人，就是真的肥仔跟女神在一起的故事也不是没有啊，
嗯、
对不对？很多的一些很帅的明星，他老婆也不是很漂亮啊，那为什么他们可以在一起？
对啊，
所以我觉得就像刚刚讲的，正因为就是不公平了，那我们才要去努力，那也正因为不公平，我们努力去克服之后还能够达到一样甚至更好的成就，那这样的东西才有价值，我们人生不就看这样的过程吗？
是啊，
以前我记得我伯父就跟我讲啊，他说台大法律系的人毕业考上律师司法官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但是你真理大学法律系毕业之后能够考上律师司法官，这个才了不起，这个才有价值，也因为你这样的价值，这样的过程，你才能够帮助跟激励到更多像你这样在努力的人。
我今天刚好在书局上看到一本书啊，他就写说，就你自己就像猪一样懒，却又无法像猪一样懒得心安理得。我觉得这太有趣了，
我可以哦，
可以吗？
要我当猪当废人一定可以。
你可以接受这个安排、
啊、以前可以啊，现在真的有点难。
嗯，
嗯，我以前真的30岁真的就有点这样了，
当猪吗、
啊、
嗯，那今天聊到公平这个课题啊，节目的最后我也想考考大家，也考考你，如果桌上有个蛋糕啊，两个要如何公平的分蛋糕呢？
就你一口我一口啊。
确定
大家一人一口，就看谁嘴巴比较大了，很公平嘛。
哦，这样感情会很好哦。其实就是一个人分配，一个专门负责切蛋糕，然后让另外一个人选。
嗯，简单讲就是说，今天我先切，我先去平分它，然后我切完之后你来挑。
所以我一定要切得很公平嘛，因为我怕你挑到大块的。
对，
嗯，所以切得会刚刚好。
我觉得这东西刚好公平，可以讲到制度这件事情。
嗯，
之前不知道有没有聊过说。制度这个东西决定很多事情，甚至很多事情到底公不公平、是非对错，可以用制度来定。比方说，有一个很有名的故事，以前大家都知道，澳洲这个国家是专门在流放英国的一些犯人，丢到那边去。那以前那时候就规定说，假设今天我从英国带犯人过去啊，我是上船之后先收费。比方说，我今天载了500个犯人，我送到澳洲那边去，那我是在英国把这些人送上来的时候，船家就先收钱了。但是后来就因为在船上的那个流程啊，然后还一些程就是吃东西干嘛的管理也很麻烦，所以那时候当时的船家很坏，你知道他怎样吗？
怎么样？
他会把那些犯人就丢海里，
丢海里，
都一个个丢到。
对、哦，
所以他就说，大概那时候，比方说送100个人过去，有90%人就死了，能够顺利活到澳洲被流放的不到10%。后来怎么办呢？为了改善这个问题呢，英国政府就说。 以后我们等下船才付费。
哦，这样才合理。
对，我到澳洲那边之后，我人流放到那边去，下船去清点，按几有几个就算几个，
算几个人。
对，他说马上从死亡率90%变成存活率90%。嗯，这就是制度决定一切。所以当我们大家在觉得说，不管是你的生活、你的环境、你的东西不公平的时候，我们除了能够抱怨或是检讨别人，大家都不公平、很惨之外，其实应该是有别的方法去改变这个不公平的事情。
而且其实世界其实是在弥补你的，因为他没有给你一个傲人背景，却给你一颗不服输的心。
嗯，说得好。
瑞克，那我们今天要睡了吗？
好，差不多。那就祝大家明天工作顺利，然后开开心心的。那遇到不公平的事情，想办法，我们一起靠努力来解决。
嗯，晚安。
晚安。
一天又平安的过去了，感谢各位听众的支持，请订阅我们的频道，需要失眠人种你们速速的加入，以及追踪我们的 IG Good Night Can Sleep。下次的聊天题材由你做决定，我们下期见。